弟兄姐妹下午好，今天跟大家思考这样的一个的题目，唯一与神同频的瞬间，用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八节。所以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段的经文我来念过一遍。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一段经文我想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除了约翰福音，也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但是不同的地方，在马太、马可没有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我想我们能够明白的，在这之前，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当时候的祭司长就决定说，要把拉撒路跟耶稣一并杀了。所以如果在那个耶稣还在，就是说拉撒路啊还活在世上的那个的年代，如果记载这一件事情，把他们的名字记载下来的话，我想对他们的生命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在马太、在马可写的时候，都把他们的名字删掉了。但是来到了约翰福音，他是最老的使徒，将近主后这个时候写约翰福音已经是主后90多年的，可能拉撒路已经安息主怀了，马大跟玛利亚不在了。所以当约翰在记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把他们名字写了下来。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也知道，当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西门的，他长了大麻风，他被得医治了，就宴请大家来到他的家里面，有一段欢庆的时间，诉说上帝作为的时间。我想这时候我们大概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当时候我们是这个西门的朋友，是拉撒路的朋友，马大玛利亚的朋友，我们也被邀请到这样的一个的宴席里面，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想听到的是什么？我想很自然的，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想知道的是拉撒路。拉撒路竟然死了4天从死里面复活，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那边都很想听听拉撒路的见证，到底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个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听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所有被邀请去到这个的西门的这样的一个的宴席里面，我们都很想知道。但是你发觉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拉撒路虽然出席，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被记载下来。你发觉耶稣所看重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这个的神迹，而是倾倒香膏在他身上的这个的玛利亚。你就发觉耶稣所看重的很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所看重的很不一样。我们看重的是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之后诉说他整个的过程的那种的经历，但是耶稣看重的却是玛利亚膏耶稣。每一次当我们想到玛利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的印象，都有一个的感受，他是那一位默默的坐在耶稣那边听耶稣讲话的人。路加福音我们知道马大在忙着，但是玛利亚就在那边在听耶稣讲道。所以他是一个怎么讲，我们常说他是一个跟耶稣很靠近的一个人。 在整件事情的结束的时候，耶稣没有告诉所有的门徒说，你们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你们要纪念这一个的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一个的拉撒路。耶稣也没有提到说，我们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跟人讲说任何的一个的神迹。但是耶稣却在那段的经文里面，在马太在马可里面提到说，当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以为纪念。玛利亚跟当时候的人很不一样，她真的体会耶稣的心，她真的懂整个事件的关键是什么。我想我们就从玛利亚的角度，从这样的一段经文来思考三个方面的主题。第一个，把上帝的话听进去。玛利亚常常坐在主的面前听。在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发生在一章里面，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弟弟死了。所以马大玛利亚在他的弟弟还没有死之前呢，就差人去到耶稣那里，对耶稣说，你爱的人病了。那么圣经就记载说，这个人就来到了耶稣那边，那时候记载是在耶稣在这个的约旦河外，他就跟耶稣讲，你爱的人病了。很自然的，所有的人都盼望耶稣赶快回到来医治这一个的拉撒路。但是圣经却说，耶稣在那个的地方待多了两天，而他待多了两天，为的是教导这一群的门徒。当这一个报信的人，这一个人跟耶稣讲的人，他就回到了马大玛利亚那边。当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拉撒路已经死了。他带回来耶稣讲的话，什么话？这病不至于死。你懂那个是什么感受吗？这一个带信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赶快回来治拉撒路。耶稣在那边待了两天，他回到了。他应该是去到耶稣那边花一天的时间，回来花一天的时间。但是当他回到那个的马大玛利亚的家的时候，发觉拉撒路死了，但是他却告诉这两个姐妹说，这并不至于死。我想我们如果是马大，我们是玛利亚，我们听到这样你会什么感受？耶稣乱讲，明明已经死了的人，你说这并不至于死。他们心里面不能够接受耶稣讲的这样的一句话，这并不至于死。当然我们知道之后耶稣回来了，吩咐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而我们也知道之前这一个的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所以这件事情经过之后，在玛利亚的脑海中有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的印象，耶稣讲的话一定不会错，就算那个人死了，只要说这并不至于死，耶稣还是有办法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在玛利亚里的内心的深处，他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耶稣的话最重要。你懂吗？在那一个的时代里面，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所有的人都懂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要被交在祭司长的手中，要死要复活，信吗？如果我们当时是耶稣的门徒，信吗？我想我们不会相信。为什么不会相信？我告诉你，等下我们刚才是不是有吃午餐？对哦，吃午餐每个人要去买，对吗？要有人准备，对吗？这正常嘛。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我们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好厉害啊。不单是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会在水面上走。谁试过水面上、海面上走的？有啦，魔术有啦，但是那个都是骗人的啦。但是耶稣走在这一个的海面上，耶稣叫 死人能够复活。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的主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时候，他告诉你他会死，你相信吗？我想我们不相信。有谁可以拿住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拿住耶稣。所以就算耶稣说有一天他会上十字架，所有的门徒从来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谁相信？玛利亚相信。对门徒来说，耶稣不可能死是不合理的，但是玛利亚相信，说主既然说了他就相信。虽然我们知道这一个的伟大的救恩，就算玛利亚没有告耶稣的话都不会影响整个的救恩，但是当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他却安慰了我们的主，也给我们看到说他跟这一位主是何等的亲近。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21世纪，你懂21世纪很麻烦，真的很麻烦。每一个的科技的出现就会使我们失去一些的能力，赞同吗？我记得50年前我家里的电话号码是5个字的，50730，懂对吗？新加坡 有电话号码的时候都是 五个字的嘛。5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现在你记得多少个人的电话号码？没有多少人吧。我有一个朋友更夸张，人家问他你电话几号，看我的手机。你发觉当有手机的时候，我们记不了号码了，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到底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明天要做什么，后天什么，你也忘记了，你全部放在你的所谓的 calendar 里面，你没有 calendar 的话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活在一个不见老公不见太太不会紧张，不见手机就会跳起来的那一种的时代。你发觉每一样的科技在产生的时候剥夺了我们一些的能力，你懂吗？前阵子跟一个人在聊，几年前的啦，大概是3年前，他突然告诉我说 他有一天看 TikTok 嘛，大概30秒一分钟最多，一看看看看，他说他第一次看完之后，他跟我讲说他花了2个小时来看 TikTok，感觉很爽，没有意思的。30秒一个故事，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试过这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很多人做什么？很多人就在那个的视频里面没有东西做，看电视，可以待在电视机的面前从早看到晚。你发觉我们是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这个的时代促使到我们很难的做深入的思考，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很短暂，到一个地步呢，教会的讲道呢，以前我们听说有50分钟，现在半个小时，最近我还听说很多教会兴起15分钟的讲道。我在想15分钟一个开场白都还没有讲完就结束了，到底我们被什么东西来喂养？弟兄姐妹们，21世纪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里面。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早上第一件事情不要拿起我的手机。为什么我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常这样做。我相信你们这里也是吧。我们早上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打开手机。如果那一天很有空的话，可能一看就是1-2个小时，你发觉整个人就很颓废的了。告诉自己停下来，暂停，隔离。你懂吗？我们活在一个的时代里面，我们很少动有纸质的这一些的书本，我也很少，但我逼自己每一天一定看报纸，每一天一定把一些我很想看的书放在我最舒服的那个的座位的旁边，不用多，一天15分钟，半个小时，慢慢的去看。你懂吗？我们给这种的短视频，这一种的短视频刺激到我们的注意力大概只有 20分钟、30分钟，我们就魂游向外的。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里面。更可怕的是什么呀？更可怕的是，我们一祷告完，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我们开眼睛，我们忘记了我们刚才祷告了什么东西。经历过吧？这些都是我亲身的例子，我很深的感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渐渐的把这个的时代一些的新的一些的科技一些新的东西淘汰了我们过去的那种的专注，那种在上帝面前安静的心。弟兄姐妹，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活在21世纪里面，你不可能不用手机，你不可能 不接触所有的新闻。但是让我们在想到21世纪处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想想看，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耶稣会上十字架，而玛利亚能够相信？因为他亲近上帝，因为他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一天里面真的安静下来，跟神好好的来亲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奢侈的时间，把手机关掉，如果每一天做不到，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段时间把手机放在一旁。过去我们没有手机的年代我们活得很好，今天没有手机我们应该也可以存活。所以反思我们这个的时代跟玛利亚的那个的时代，我们是不是退步了很多？我们是不是在与神之间的那个的关系冷淡了很多？被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短视频，这些的高科技来淘汰我们。第二点，爱是蓄谋已久的越界。我们都知道这一瓶的香膏，当玛利亚这样打开来的时候，这样打破的时候，一次过就这样打破，就膏在耶稣的这个的脚上，就用头发来擦干。这个犹大，卖主的犹大说30两，30两是当那个时候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如果活在这一个的时代，如果你一年的薪金是5万、10万、15万、20万，一次过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不是可以要做就做的，需要预备的。你发觉说这个的玛利亚用在耶稣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的香膏，它是需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来预备的。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他不是在自己的家打破这个的香膏膏耶稣的，是在西门的家。什么意思？如果耶稣来到这里，他突然要来到你的家，突然有一些的要求你要做，你就可以去厨房啊，去你的书房啊，去你的房间啊，去拿。但是这个的地点是发生在西门的家，所以玛利亚要带着那个的玉瓶走到这个的西门的家，在那边预备好。你就发觉玛利亚对耶稣的爱是有预备的，这个的香膏花了他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预备，而且要用的时候还特别带到西门的家里面。何谓越界？不要说耶稣的年代，这个的年代就好，如果有一个的姐妹头发比较长，那么他就把这个的香膏打破抹在一个弟兄的脚上，然后又用头发来擦干。你看到了，你心里面会怎么想？他怎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有一点点不太文雅，而且在公开的场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当时如果我们发生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的地方，我们肯定每一个人会私下议论说，这个姐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大庭广众做这么越界的事情？玛利亚为什么做这些？只有一个原因，她爱耶稣。你懂吗？ 玛利亚厉害的地方。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时候，有一群的姐妹们拿了香膏，要膏在耶稣的身上。有用到吗？没有。为什么？耶稣复活了。所以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玛利亚趁着耶稣还没有受死，还没有复活的时候，他把他最好的用在耶稣的身上，他捉住了那个的时机，捉住了那个的机会。而过后那些妇女们看到的是一个空坟墓，耶稣已经复活了，不需要有任何的香膏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服侍上帝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去预备去做？在十八世纪尾，有一个的年轻人，他决定要去到中国宣教。你懂吗？在那个年代要去中国宣教挺难的。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在清朝的时候你要去中国宣教，你要学福建话嘛，对吗？最近潮汕话比较出名一点点看了吗？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你都要学各地的这一种的方言嘛，你学了广东话，你就可以向那些在广东一带的人来传福音，你学了这个的福建话，就可以在福建的一带的地方来向那些人传福音。而那个的时候，如果当时候的这一些的那些中国清朝的那些人是不可以教外国人方言的，如果被捉到教外国人方言的话，他们被捉到的话会被凌迟的，会被杀死的。所以当时候这些教导这些宣教士人，这些方言人，每一个人身上都带了毒药。为什么？一旦捉到就宁愿死都不要被捉。所以那个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的外国人，他很想去到中国里面宣教，他就找了一些的方法，学了当地的语文，学了所谓的普通话。那么刚好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的石油的公司，他要打进中国的这个的市场。对他们来说很简单，如果我在中国里面我要开一个的公司来供应这个石油的话，我一定最好是有我的人，就是西方的人，英国的人。但问题是所有的中国人那个年代没有接触过，没有什么人接触过西方人士，也不会，他的西方人士呢也不会普通话。但是他们就认识了这一位弟兄，这一位要去到那中国宣教的弟兄，就很想把他请来在他们的这一个的跨国公司里面住，中国里面做这个的 CEO， 开了一张支票给他，你来这里做总裁的话，我们给你这么高的数目。他不要。接下来那公司说可能他觉得钱少，再写多另外一个支票给他，他还是不要。他们没有人啊，怎么办？开了一个支票给他，签了名，但是没有填上多少的数额，数目由你来开。这个弟兄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钱太多，工作太小。我们呢，可能我们第一张支票我们就妥协了。为什么这个弟兄这样做？因为对他来说，去到那个的中国的那个地方向当时候的那些人传福音，是他最想要做的，认为是 他认为是上帝给他放在他心里面的那个的负担。所以就算他们出的钱太多再多的话，他也不愿意。你懂吗？犹太人对钱的那个的看法跟我们华人很不一样。我们华人通常的看法就是你越存越多越好。那犹太人呢，就有很多这一种的故事，借着小小一个短短的故事来教导犹太人很有智慧的做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提到说有一个大富翁 就请了一个的所谓的拉比来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他所有的珍藏，这些珍藏是每一个都是价值连城的那种。然后看完之后呢，这就坐下来聊天。那么这个大富翁就等待着拉比来称赞他，因为他财富这么多嘛。这个拉比就突然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些所有的财宝都是我的。哇，那个大富翁吓了一跳，这些是我的，怎么可能是这拉比的？然后这个拉比就开玩笑的跟他讲说，东西是你的没有用，跟我的有什么分别？你把你所有的这一些的财宝收藏起来，但是你不去用，跟我没有这些财宝有什么分别？他要讲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你的？当你用的时候，那样东西才是你的。那个东西没有用的时候，那不是你的。犹太人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我想圣经也在教导我们这样的观念，把有的上帝给你的用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的回应？你身上有什么？玛利亚打破了这个的香膏用在耶稣的身上，你跟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教会里面都需要弟兄姐妹贡献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一生投在上帝的国里面，以致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懊悔。我有一个的同工，大概五六年前去了孟加拉，他在那边待了两年，离开后我们所留下来的印象只有一个，他的那个地方，他待了两年，那个地方很臭，他在一个很臭的地方里面服侍了两年，就是为了要让那一些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最近他又回到去了，这次不一样，他跟他的先生回去，他们还没有回去之前就讲说，哇，这个地方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很兴奋，期待去到那边来服侍上帝。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成果，但是他们侍奉上帝的心是你是跟我都要学习的，把我们所有的用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一生都不会后悔。第三点，旁人的冷嘲热讽中坚定不移。整段的经文当中，你听不到玛利亚讲话。玛利亚是做事的，她给我们的印象，她很文静、很腼腆的那样的个性的人。然后唯一记载人讲话的第一句话的就是犹大，一讲话就一刀刺进这个的玛利亚的心里面，这么贵啊，这个的香膏啊，这么浪费啊，何必这么浪费？你不是可以把这个香膏卖了30两，可以周济许许多多的穷人吗？你懂吗？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追着上帝的国来摆上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很多的时候，有人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冷嘲热讽的时候，人后退了。但我想说，我们这些属上帝的人，有时候我们要静下来想想，我们与人一起配搭服侍，难免会受到伤害。几乎没有受到伤害的人都没有真正的服侍过，一定会受到伤害，甚至到一个地步，可能会给人所谓的羞辱的都有。而且羞辱你的人可能不是外邦人，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都有了。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怎么去继续的有这一种的动力来服侍上帝？我想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人很熟，全世界第一个所谓 trillionaire Elon Musk， 他最主要的一个的 关键的一个的时刻， 他发明了或者说提出了一个的原理，叫做第一性原理。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呢？那个时候呢，他要这个的 Elon Musk， 这个的马斯克，他就想到说他要有这个的太空船， 他需要有所谓的这一些的发射这一些的太空船去到这一个的太空里面。当时候呢，他就去到了这一个的俄罗斯的一个的国家，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一个的国家，要求跟他们买火箭。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些人就看不起马斯克，说你是玩电脑的，你不要来跟我们谈这种太空这种宇宙的事情。他既然要买，就开价给他。 OK， 那一个的太空舰呢，$800万。然后马斯克就说，能不能$800万两架？那些人踩他都不要踩他，就把他踢走了。他就坐飞机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在飞机上他就在想，火箭的最基本的元素是什么？有所谓的 iron 啊、berylium 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他就把所有的火箭的元素写了下来，再算这些的元素的价钱是多少。只是一收他要买的那个的火箭的2%，他就告诉自己，我自己来造火箭。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SpaceX 上市了，他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所谓的第一个 trillionaire 是造，对吗？万亿造，这个字我们很少用过，亿后面有12个零，所以中文字 就不容易 去了解。我要讲的是什么？当你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回到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圣经有的，圣经不是没有的。你懂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教导这些的法利赛人教导当时候的人，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甚至到今天你去以色列，你不要坐错电梯啊！如果你在酒店里面坐错电梯，它每一层楼都会开的。如果是在按西子，因为他们不能够用手去按，你一按的话就是所谓的做工。所以他们就 定下了所谓248条可以做的，365条、不可以做的，加起来是613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是你发觉耶稣回到最根本，整个的律法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两件事情，爱神爱人。当你做任何的事情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就完全的律法。安息日有很多的规条，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可以走多少路。当耶稣在的那个的时代里面，他就告诉法利赛人这样的一句话，安息日是为人，人不是为安息日。你懂吗？我太喜欢这句话了。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手机是为我，我不是为手机。年轻人听进去，手机是为了你，你不要成为手机的奴隶。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其实耶稣回到最根本的那个的原则，安息日最主要是什么？让人休息，让人在这一天里面来思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同样的，你回到耶稣这里服侍的过程当中，难免受到伤害，就如我刚才所说的，甚至有可能受到羞辱，怎么办？你用第一性原理，为什么你，为什么我服侍？我们为什么服侍？因为上帝，因为神。我们做是因为神，他知道，他明白就够了。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些的，就说教会有一些的东西需要装修嘛，他就做。他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我想我们都懂了，做的人是一个，看的人是很多人，讲话的人也很多。他也刚信主没多久， 就也不知道就做了，然后时不时就听到不同的人传到他耳中，哪里可以这样做的，这样做的不好，应该那样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这样，讲到他很烦，他就告诉自己，我做完之后我就离开这间教会的了。牧者知道了，只问他一个问题，你为谁做？你为神做，错的又不是你，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服侍他的心，别人的口你管不了，你就忠心的好好的来做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我们花这样的一段的时间讲了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最主要的是第一点，跟上帝建立那个的关系。我们活在一个很快很忙的时代里面，每一天安静自己的心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上帝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上能够有什么东西让上帝使用的。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些人做这个，有些人做那个，但是当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时候，一起来服侍的时候，神的家就被建立起来了。在过程当中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但重要的是上帝知道就够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段的时间来思考玛利亚献香膏的事。当人的言语停止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产生果效，使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中紧紧的连于你，好好的预备摆上被你使用，在过程之中主啊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坚定不移。奉耶稣的名感恩，阿们。